大家好，我是 Frank。 今天 2Pro PT 将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我在CSM 听到了看到了一些新的研究，或者是新的跟临床有关用的相关资讯分享给大家。OK， 好的，今天来到这个 Special Episode 的第二集。那假如大家有没听到上一集的，先回去听，不然你可能会不知道我这集在讲什么鬼东西。那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 PFP 啊 ，Patellar Femoral Pain 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啊，中文还真长，后面全部讲 PFP 啊或 PFPS 啊的那个 Refreshing Your Lens for the management for the PFP， 就是说重新思考一下你要怎么去治疗、评估、处理 PFP 这样的病人。那这一集呢，我主要会先 focus 在那个 Powers 啊 ，Dr. Powers 在讲他骨铁石的研究，那他怎么做训练为比较临床一点，然后比较好临床应用一点。那前情提要。对 Powers 以他的概念观念认为呢，PFP 很大部分其实是 hip 啊、gluteus 的问题所造成的。那这里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啊，这也是个人没有经过统计的，但是我个人自己的个人经验也觉得，很多 PFP 的病人呢，我自己评估测试的结果也都是以 gluteus 居多 ，gluteus 的问题居多。那至于我是怎么评估，哎，它是脚的问题，或者是偏 local 问题，还是 proximal 就是gluteus 啊或 trunk control 的问题，在很久远以前 PFP 的集数，我稍微详细我稍微讲述一下我自己是怎么去做 rule in 跟 rule out 的。那大家可以去挖以前集数来听。那其实我也忘记是哪几集了，不过我还是快速的跟大家。想翻了一下，帮忙翻了一下，我们是多久远以前讲的 PFP？ 我印象都是，第三季 EP4 坐着坐着膝盖痛了，然后到后面第五集膝盖痛是屁屁没力。你看，我们就直接用一个 title 去讲了 gluteus 的问题。那等一下我可能会稍微 modify 一下屁屁没力这件事情，那还有 PFP 的鉴别诊断。常用的评估量表检测，然后中间还有讲到一个弹力带深蹲，今天的运动也会用到弹力带深蹲，稍微再 refresh 一下目前的概念，跟之前我们讲的时候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啦。对，那 PFP 的介入，然后怎么做 CPG 的临床实战应用，就是个案讨论系列5。反正这几集1、2、3、4、5、6、7、8、9，哇，我们竟然讲了10集跟这个有关 的东西，大家回去自己听一下。我个人觉得不会差太多，真的不会差太多。那今天的话就主要讲他目前近几年的研究，他到底怎么练 gluteus 来跟大家做分享。那这个其实不是 PFP 那一场的talk， 它是另外一场，它是发生在第一天。那这场呢真的是大爆满，因为一开始他分配了一个两间一个，其实他已经分配到一间蛮大间的会议室了，但是 Powers 跟这场讲只有两位 ，Dr. Powers 跟 Dr. Fisher， 一个是做 neuro 的，一个是做运动骨科的，然后在 USC 有名的教授。那稍微提一下，我们之前访的 interview 的人，就是专访嘛的 Irene， 就是 Fisher 的学生。对，那等一下会有些研究 ，Irene 其实也是其中有几篇是他的共同作者，因为主要他要帮忙打 TMS 去测量一些gluteus muscle 的中 cortical excitability 这种翻啊，大脑皮质活性，应该是这样翻吧。假如我讲错的话，请那个 neuro 的Irene 或谁来帮我修正一下。 对 ，OK， 那这场真是超级大爆满啊！那个还多开了好几间的会议室 ，so 当我到那边的时候，我其实是 live 看的那个转播 ，you know live 转播来看听 Dr. Powers 跟 Dr. Fisher 的演讲 ，yeah，so 这个真是一个他们可能没有预料到那么多人要听这场吧 ，well 我觉得他们应该早就预料到，只是没想到那么多人。那这场题目叫做 Hip Extension， 哦 ，sorry， Improving Gluteal Muscle Performance is not as easy as it seems， 就是说增进我们臀肌的表现，它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容易。那在开宗明义，他就先讲为什么要练臀肌啦，因为Hip Extensor 就是 Gluteus Maximus。它也会 contribute 我们的 frontal plane 的 movement。我们在上一集讲 PFPS 来讲的时候，我们有讲到 dynamic Q angle， 什么 hip adduction， 什么 hip internal rotation 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呢，gluteus maximus 也是有也是有主导frontal plane 的动作，而不是只是hip extensor 就是髋伸直这样子的动作。那为什么最近他因为这场研究有讲到说啊，这场 talk 有讲到说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hip 会出问题？很简单，其实因为以前的我们古代的祖先是要打猎、需要跑步、每天都要运动 ，so 他们的 gluteus 就是比较健康。但现在呢，大家其实他这个时候讲了 Power 讲一句话，你只要你这个辈子你不用运动，你真的只要坐着，你也可以活得好好的。但因为重点是现在人有些人忽然想要开始运动，然后就膝盖就痛了，就跑步啊或各种类型的运动，然后弄弄运动一下，然后膝盖就开始痛，或者是哪里开始出问题，例如说不只是 PFPS， 也有可能 ACL 就断掉啦。或者是说你的那个 patellar tendon 的 tendinopathy 髌腱炎也都会产生等等的事情，所以他就会说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问题，膝盖相关很多都是跟 hip 来的。那这有讲到一个概念啦，就是讲说我们 hip adductor 跟 external rotators 主要是 gluteus medius 跟 maximus， 那当然 minimus 也臀小肌也是有共同参与。那主要我们在训练上或我们要 focus 点还是臀大跟臀中肌。那这有讲到一个点，或许有的时候不是这些臀大臀中肌 weakness 没有力气，它有的是一个 compensatory 的 activation， 而是说 compensate 出来的结果 compensate 出hamstring什么 adductor magnus 或什么 quadriceps overactive 造成的问题，就是你那些疼痛都是 compensate 出来的结果。对，所以他其实要强调的点是说，力气本身可能你的臀大臀中肌可能还是很有力气哦，但是当你在一些 function movement 上面的时候，或一些比较需要协调性 coordinate 或者是一个 combine movement 的时候，那个比例上，他们用力的比例上，他就会没那么多。他有那个 capacity， 但他不会用。哎，这个是我觉得蛮重要的概念，尤其是从 Powers 讲出来。因为以前他可能，你看他早期一点 paper， 可能只会讲到 strength 这个东西。那近几年可能就开始跟 Neuro 的教授合作，所以他也会开始改变哦。或 modify 他的一些想法，不是说他以前讲的都是错的，而是说我们对 motor learning 就是动作控制、动作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概念会更有概念。那所以他主要要强调的点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就说哦，你膝盖痛，一些我相信很多厉害的教练不一定是 PT、AT 也都知道说哦 PFP。什么膝盖痛的很多问题，你都是需要练 gluteus 啊，你就练啊，为什么好像练了有些没有效，或者是练了之后好像不如预期的有效？那当然这有很多与其他原因啦，有可能他的问题是 mix， 可能不止 hip， 可能 foot ankle 有问题，那或者是他 psychosocial 有问题，这个你当然要自己去做一些 screening。 但是有的时候或许是你练的方式可能不是最 optimal 的，它你练了之后你再练一些很 combined 的 movement， 所以 很 functional 的 movement， 你直接练蹲深蹲没有不好，或者单脚蹲这种 web bearing functional movement 没有不好，但是它就是一个 combined 的一个 movement， 一个 functional movement， 那所以代表说它是很多肌肉协同共同参与的，你深蹲不可能只用到臀，你一定要用 quadriceps， 一定用到 hamstring， 所以你就没办法很 isolated 练到你的 gluteus。所以他这里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hip training 的 program 或一个 phase。那我觉得这也是这集我们的重点，主要有三个 phase， 你一定要先做 hip 的 activation training， 就是臀肌的诱发训练 activation 诱发，之后在第二阶段才是做 strengthening， 第三阶段在做 movement training。好，我先讲为什么一定要 follow 这个 sequence， 它的概念，然后这里面有些是已经有研究来支持的了。第一个 activation 的目的是 prime 这个 prime the nervous system， 就是 increase cortical motor excitability and increase neural drive， 就是说增加我们就是我刚才讲大脑皮质的一些活性啊，这些神经回路啊，跟大脑控制，因为我们身体的骨骼肌都是大脑去控制动起来的，所以你要先做的事情是要让这个 muscle 跟大脑连接是通畅顺畅的。我们这样解释可能大家比较听得懂，假如今天你不会是顺畅的，你在做 function movement 一样是深蹲，两个人看起来 form 就是姿势看起来也很标准，但它其实是用例如说 quadriceps 或adductor 或其他的 muscle 去帮忙你做到这样子的 form， 这样子标准的姿势，但你的臀其实你的臀大肌没有在使，没有参与那么多，那其实还是会出问题。Even 你看起来你的姿势看起来很标准很漂亮，但其实久了还是会出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练臀肌直接开始练 functional movement weight bearing 的 movement 有时候会出问题，有时候不一定每个人，有时候会出问题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的臀肌在 functional movement 里面没有被正确的使用，他可能有 capacity 就是有那个能力，但他不会用，大脑没办法给讯号给臀肌让身体知道说深蹲这个动作或有需要做膝盖弯曲等等这种 web bearing 状况下，臀肌是需要处理的，是需要它参与作用的。所以假如它不参与作用，其他就会 compensate， 然后就出现其他的问题了。 OK， 所以对他来讲，第一件事情他已经有一个 phase， 就是一个阶段性的训练 activation。你有的 activation， 你的大脑跟那个臀肌之间的连结是对的，接下来才是 strengthening， 就是增加你的 movement 的 capacity， 最后才是很 functional movement training， 去让你新学到的运动新学到的这种动作模式跟增加的 capacity， 是整体增加你的运动或这个 movement 的表现。好，那大家也很好奇，那我要怎么增加 activation， 增加我的 gluteus maximus 的诱发，去改变我们大脑的这个连结这个控制啊。这也提了一篇 paper， 那这篇 paper 我也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的，就是这是发在Journal Electromyography and Kinesiology 这个期刊，早期现在还是蛮好的，那早期真的是 PT 领域很多人很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期刊啦。对，他这篇主要讲说activation training facilitates gluteus maximus recruitment during weight bearing strengthening exercise， 这篇主要就是要证明说 activation training 的 exercise 可以 carry over， 就是可以让他到做 weight bearing 的 strengthening exercise， 就是 这篇里面主要是做两件事情，就是双脚的深蹲跟单脚的蹲，然后去看一周的训练，一周好，一周的训练，所以一周不会代表不会改变 strength， 我要强调一点，为什么他只做一周，一周不可能改变 strength， 不能说不能改变 strength，就是它的 strength 的改变或者是一些力量上的变化，不是来自于 muscle 的 hypertrophy，懂我意思吗？它因为 muscle mass 的 hypertrophy 是要一段时间的啊，OK，但是你只有训练一周，你的 muscle mass 原则上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所以改变就是你。神经，你的大脑对于周边的肌肉的控制的跟它的讯号的传递有变好这件事情。OK，好，回过头来，所以他中间只做，他前后测一个礼拜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天请我忘记是不是每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paper，它里面有讲，主要做三个动作。这个三个动作是在他更之前跟 Fisher 就 Dr. Fisher 一起合作的 paper 去做出来的研究，就是觉得可以改变，可以改变，证实是可以改变大脑对于周边大脑皮质动作皮质活性的三个 activation training。好，大家一定觉得赶快讲，不要在一边卖关子。好，这三个，第一个是 clamshell，就是蚌壳式。第二个是 sideline 的 hip abduction，就是侧躺之下的髋外展，然后第三个动作 fire hydrant，消防栓运动。好，这个他听到消防栓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它其实就是小狗撒尿的动作。好，这样大家就很好理解。这几个动作设计出来是有原因的。第一个 clamshell，它简单讲就是一个 hip ABD 加 hip external rotation，原则上就是 pure 完完全全是那个我们的 target gluteus maximus 的动作。那大家可以去看这篇 paper，它也没有讲说它是怎么摆这些姿势，弹力带绑在哪里之类的。好，第二个动作是 sideline 的 hip abduction，就是我们学校课本都会学的，就侧躺髋外展。膝盖伸直，髋外展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小狗撒尿，在四足跪姿之下呢，一脚髋伸直，髋外展，然后的一个动作。对，那当在现场的 Powers 其实最推崇那个 Fire Hydrant，因为它就是一个 three dimensional point。3D 平面三个动作都有参与到，完完全 isolate 出来 hip 的gluteus maximus 的一个动作，所以他非常推崇这个动作。但是他是强，这是要循序渐进的，因为小狗撒尿那个动作，其实对于临床个案来讲，一开始都蛮难的，所以你还是要循序渐进，从一开始的蚌壳式最简单的蚌壳式，然后侧抬腿，然后再来是小狗撒尿。这三个动作去做训练。好，重点来了，这三个动作大家觉得有什么特色？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它是 non-weight bearing 的 exercise，因为 activation exercise 是要让大脑记住这个肌肉使用是什么样的状况，有点强迫大脑，因为你只强迫这条肌肉尽量 isolate 出来去使用，所以你的大脑就比较能够记住说。OK，这个我是白话文的解释，他研究结果啦，让你的大脑知道说，OK，这一个gluteus maximus 用力的感觉是什么，这条通路通起来的感觉是什么，让它，因为这条通路已经很久没有通车了，所以你要让它记住。好，重点来咯，我们以前可能啊，我们就做每天做个10下，然后那边抬起来，好放回去，可能是。放回去可能是 eccentric 的一个 control 等等，这些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但这时候他有讲一个重点，我们必须要让它 isometric 在那个位置1分钟，这是我们的 target，这是我们的 goal，就是我们的目标。今天这个病人一开始他可能只能撑10秒钟，no worries，那就是10秒钟。我们目标是要一次可以撑1分钟，然后还可以要做2次，OK？所以。所以说，这里的重点是说，这三个 activation exercise 是要撑住的。好，那为什么这种 activation exercise 相较于一定有很多人讲还要 challenge，做 function movement 比较 function，为什么要做 non-functional movement？为什么要练一个你平常用不到的动作？你平常不会做出小狗撒尿的动作，你平常没事不会 那边做蚌壳。是，那我以前自己，我以前的解释方法，当然也是可能跟这类似，但证据率比较低。OK， 那像证据稍微高一点，我就可以比较有信心的这样去讲这件事情，因为这种比较 skillful 的我们要真的让你的大脑真的产生反应变化，是要练一个 skill 新的对大脑身体不熟悉的动作，你需要 pay a lot of attention， 就是你要放很多注意力，要非常 focus， 然后非常的专心，甚至你要去想我要怎么把这个动作做得好。它而且也是一个 goal orientation， 它就是说我要把膝盖打开来，那就蚌壳式膝盖打开来，它还是有一个 goal 哦，膝盖打开朝向天花板这样子，然后你还是要控制好你的身体不可以东倒西歪啊，你 spine 跟 pelvis 的 control 还是要够好，还是要好，对对对，所以这个整体的这个整个过程呢，其实这个动作其实就是一个对人来讲就是一个 skill。那他就要 pay a lot of attention， 然后去学，让你大脑学起来如何叫出你的 gluteus maximus， 所以它是一个skill， 然后它是一个 motor learning 的过程。 OK， understand， 就是懂我在应该懂我在讲什么意思。所以就是 hold 一分钟目的呢，其实他们好，当场 Powers 有说，一分钟这件事情呢，他们已经有做研究了。那希望今年，他说正在 review 当中，今年应该就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研究成果。为什么是一分钟？所以他那时候卖了关子。所以这个一分钟应该还是有依据的。但我因为他也没现场也没讲为什么，然后我也只用猜测的。那我的自己的猜测是，我自己以前在练这几个动作的时候呢，也的确会请我的 client 的 isometric 撑在那边一下下，记住那个感觉。我所谓记住的感觉，我是会跟病人解释，我要让你的大脑记住，哦，这个是臀大肌用力的感觉。OK， 你没有过多的其他什么 quadriceps hamstring 或 IT band tensor fascia lata 参与的感觉，就是这个感觉。OK， 所以那时候我是十秒啦。但没想到 Powers 还蛮狠的，是一分钟。那一分钟其实是有一些是像比较是 local stabilizer 这种稳定肌的话，蛮多是还蛮强调这种 isometric 的能力。那这 isometric 我在猜应该也是要让我们大脑是可以记得住这个肌肉使用是什么感觉，所以要撑一分钟。你撑太少，大脑没有办法那么强烈的刻印在大脑的那个回路里面，对，所以他才用了一分钟。好，这纯粹是我个人猜测呀。Yeah， 所以 ，but anyway， 他们是有研究说为什么是一分钟的，对，所以我们就期待他们今年 paper 发出来，我会再去看一下他怎么去整体做解释等等等。那这里有个另外一个重点是弹力带，你会发现这个研究里面都有用弹力带，然后可能用最轻的那种黄色的弹力带。OK， 为什么要用弹力带？它现场就因为它要一个 external cueing， 这个对动作学习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以前都会只知道说，可能大家以前念书都会只知道说，对 Parkinson 的病人来讲，你要 initiate 他的那个 gate， 可能要给他有外在的提示，他比较能够启动。但其实不只是 Parkinson， naturally 来讲，大部分的状况来讲的话，外在的提示跟内在的提示，或外在聚焦跟内在聚焦，外在聚焦都会对于动作学习是比较有利的，对。External focus 是通常都会是比对动作学习来更有利，所以他这里的弹力带目的不是为了让他练 strengthening， 我讲了这里是 activation， 是在诱发，是在教大脑怎么用力，而不是练力气，也不是 hypertrophy， 目的不是这个，所以他只要很轻的弹力带。对，当然你 progression 的话，你 progression， 它里面其实 paper 讲 progression 就可以换重一点的，但前提是先用轻一点。它主要是要给一个 external cueing， 让它知道力量是要往哪边撑开来，而不是漫无目的的撑开来。对，让它知道说有个外在的一个 resistance， 让它提醒说力量是往哪边。OK， 所以是要用弹力带的。那 所以 activation exercise 就这三个嘛，其实这三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再讲一次 clamshell， 然后sideline hip abduction and fire hydrant， fire hydrant 就是小狗撒尿，然后还有另外几个是它的进阶，你这几个都可以 hold 一分钟之后呢，重点目标一分钟哦。接下来可以下一个稍微进阶一点，就是一样是 clamshell， 但是就是你 trunk 撑起来做一个 trunk activation， clamshell with trunk activation， 这个动作大家应该网络上也都可以找得到，就是会再诱发另外一边，就是 bottom leg， 就是靠近床的那只脚也做出那个 hip 的abduction， 然后 external rotation， 并且会因为你身体要用上半身要撑着，所以你的 trunk activation 也会出来，就是你的 core 啦。然后另外还有 hip abduction with trunk activation， 就是一样做 hip abduction， 但是把那个床就是把身体撑起来，那一样在侧躺姿势之下，那目标也都是一分钟。OK， 好，大家觉得好残忍哦，但是。我觉得 OK， 我觉得somehow是有理有蛮有道理的 ，Yeah， 所以这就是一个 Level One 的一个 training， OK， 那 Level One 就是 activation 的一个 training， 那接下来我会进 strengthening 就会有出现 non web bearing 的web bearing 的 exercise， 所以主要是 build 一些 movement 的 capacity， 这时候那种什么。例如说 Level 2里面就会出现的动作什么 Squat with Deadlift Band， 就是我们的深蹲空蹲空的深蹲，但是这里他还是强调说弹很轻的弹力带绑在大腿上，然后去继续提醒我们大脑说 Squat 的时候屁屁是要用力的哦，不要忘记用力，然后一些什么 Server Squat with Deadlift Band， Server Squat 就是那个冲浪者姿势的那个 Squat， 那个动作蛮像在打太极的，然后还有一些 Trunk Squat with Trunk Activation Squat， 然后弹力带缠在大腿上以外，也要身体也要拉开来，大家可能要自己去找图，但是我觉得这大家可以去设计啦，简单讲这时候就是做你一般的 movement 的strengthening exercise， 但是他一直强调要绑弹力带，那不用很重，因为我看那个都是什么黄色红色那一种的，因为他就是要诱发而已。然后再来 level 3的话，就是 integrate 这些结果你前面练出来的结果去增进你整体的 movement 的 performance， 然后这时候就会一些很难的动作就出现啦、什么，例如说刚刚有小狗撒尿嘛，单脚的哦、by the way， level 3的重点是要单脚，刚刚那个 squat 都还是什么双脚，接下来 level 3就是要单脚啊，单脚的话有些单脚站的 stork 或 standing 啦 fire hydrant， 就是站立之下的那个小狗撒尿，然后还有单脚 kneeling 在那个 bosu， 就是那个弹圆圆半圆形的那个平衡球上面，一样一分钟，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的难的动作 ，Yeah， 但是我觉得蛮 make sense 的，大家都可以自己去设计。那重点，我觉得这次的 talk 的重点是说，你一定要先 activation 做得好。你在接下来做的任何的训练 strengthening 一些 functional training， 才有它才会是正确的，或者是真的用到它的臀肌。那这里有讲到一些 activation cue， 例如说 squat 这件事情深蹲，它有一个 cue 就 spread the floor apart， 翻成中文就是把那个地板撑开来。对，那这有秀一个非常酷的一个，有秀一个非常非常酷的一个实验室用立板的，有给这个 Q， 你就把地板撑开了，跟没有把地板撑开，它的 kinematics 就是它运动学上面会有差别以外，连那个地面反作用力也是很明显的差别。对，所以 Q 你给的好，真的差蛮多，而且把地板撑开这种就是属于一个 external Q， 就是外在的聚焦的提示。那 activation exercise always 要在 strengthening exercise 前面，那 strengthening exercise 的重点 hip 就不用再 isolated 它的 gluteus maximus 了，它的重点是说 strengthening exercise 的重点是要整个 gluteus section 跟是要可以协同一起作用的，然后而且可以automatically contribute more， 就是我们的 gluteus maximus 可以 automatically contribute more。 我刚才讲到那个 activation 的那篇研究，这三个动作的那篇研究，他一个礼拜过后一样做双脚深蹲跟单脚蹲，他没有练双脚蹲跟单脚蹲，他只练那三个 activation exercise， 但是前后呢，他的双脚蹲跟单脚蹲呢，他 gluteus 的参与的比例就变多了。对，所以那篇的研究重点是我们练这种 non-functional 的 activation exercise 不只改变了大脑，而且它可以 carry over 到可以带到我们真的 functional 的 movement 上面，双脚蹲这个动作上面，而且是真的可以让我们的 gluteus 真的是 contribute， 就是参与的更多。那这里有讲到一个我先声明，这是 Powers 的个人概念啊，就是深蹲的这件事情 ，ideally 他觉得深蹲的 trunk 只要bending 是45度，太多就是那个 stress 太多会在你的 lumbar 上面，太少的话，你就会让你的那个 quadriceps 参与太多，你还是要让你 gluteus 参与出来。然后 tibia 的那个就是胫骨的 inclination angle 是15度，所以这里的重点是说，他其实有讲句话，我个人。不过他后来补充一句话，我就稍微可以认同。他说一般人他觉得深蹲不用蹲到太低，但他这里不用蹲到太低的意思是说，当你的动作的 pattern 没有很好的时候，你蹲到那么低其实是不好的。对，但是目标还是要让你的那个大腿跟地板平行，这当然是我们的目标。对，但他说有没有必要蹲到那么低，他说到 full squat 的时候你的 你就会出现 posterior， 你的 pelvis 就 posterior tilt 或我们说 posterior rotation， 然后 lumbar 就会产生 flexion 这个动作，对 lumbar 不好，可能就比较不好，而且是比较可能会比较容易伤腰的动作。But 我只能说这是对 general 的状况，我们当然就是蹲到一般的深蹲就好。但是假如说有些运动它有特别的需求，它必须要在全蹲的状况之下还要支撑住重量的话，那我们还是要训练它蹲到那么低，蹲到全蹲，就是要看你的参与的运动的项目去做决定。所以 Powers 后面有讲，除非你有特殊需求，对，那特殊需求就是说你的专项或你的运动是需要你在全蹲状况之下还需要负重的 OK。那所以他说 ，from rehabilitation view， 他有讲这个，从复健的观点来讲，没有必要做到 full 的 deep squat， 然后只要 squat as the spine can keep neutral， 就是你的 spine 可以 keep neutral， 蹲到那么低，蹲到你可以控制你的 spine 还可以 neutral 的深度就好。而且他说 full squat 是那个 muscle length 是不利于 gluteus maximus 使用的。它不是一个 optimal length， 所以它的站在立论基准点是这个，是从第二从复健的观点，然后第二个是不利于 gluteus maximus 出力，对，但是所以可想而知，他说从复健的观点，他其实在暗示说，你只要特殊需求，你当然还是要这样练 full squats 之下去负重这样做训练。OK。那这有稍微提一下 gluteus medius， 就臀中间它大概是怎么练啊？大概就是一些step down， 就是 single leg 的 exercise， 单脚的一些训练。那而且尽量使用 hip bias， 就是 hip 的 strategy， 然后去促进你的那个你的 gluteus medius 来做训练。OK，sorry，我稍微更正一下，我刚才讲 level one、level two、level three 讲成它的那个。它 activation exercise 本身就有 level 1 level 2跟 level 3， non-weight bearing 就我刚才讲的三个动作加那个 with trunk activation， 那 gluteus activation 的 program 的 level 2它也在 activation， 所以他要绑弹力带，就 double， 就是双脚站的的深蹲，就是深的空蹲，然后还有 single leg weight bearing 的一些动作，对，然后才进入 strengthening， 就是 strengthening 就是我们常做那些什么8到12下，然后去算 1RM， 然后去算70-80% 1RM， 然后去设计8到12下，真的要做一些 strengthening hypertrophy 这件事情的，那就是我们传统 strengthening exercise。但是 activation exercise 就是 hold 一分钟，然后就可以了。目标就是 hold 一分钟，而不是用做几下这件事情来作为那个进步的条件。所以前面稍微口误了一下，嗯哼。然后另外的话，另外这边讲到一些 home exercise， 他真的，我只是觉得 Powers 真的很想叫人家把弹力带绑在大腿上。他是说，病人回去上下楼梯、走路 ，whatever， 都蛮推荐绑着弹力带练习走路，让他的臀肌可以再优化更多一些。这个我个人觉得见仁见智啦，我个人是觉得可以试试看，可以试试看，对对对。都可以试，但我自己个人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必要，对，但是真的可以试试看，反正就是绑轻轻的弹力带叫病人回去做练习，我觉得应该还行，嗯哼。好，那这集大概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Christopher Powers 他近几年他是怎么治疗病人的。 By the way， 他虽然是一个教授，但他其实有开一间诊所，就是 PT 的 clinic， 所以他病人是会去他的 clinic 那边上啊。大家假如对于他怎么实际操作lab， 就是实际操作实作课的课程的话，他们都有开课哦。我印象中他自己去找一下，他们有那个粉丝专页，他都会固定开课。然后我有朋友去上过，他觉得真的还不错，是一整天两个整天还是一个整天的课，就不会是像 CSM 这两个小时这样子的一个 talk， 而是说完整的从实际操作他怎么看病人，然后怎么带这些运动去教你，对，那就讲的比较不会那么冲突。但我觉得先给大家有这些概念我觉得也不错，那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他什么时候会开课，然后飞来美国。那我印象中他好像日本也有他的分店，他 clinic 分店好像也会去那边上课，你就自己去找一下，我没有要打广告，只是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那最后跟大家复习一下 Powers 的 Hip Training Program， 第一个 Activation， 第一个 Strengthening， 然后再是 Movement Training。 Activation 的重点不是要练他的力气，是练他的诱发，所以就是从最 basic 的三个动作 clamshell、hip ABD in sideline position， 还有 fire hydrant、小狗撒尿这三个动作开始，然后从 non web bearing 进入到两脚 web bearing， 然后 single leg web bearing 之下的都还可以维持 OK。臀肌单纯臀肌使用 hold 住60秒之后，这确定都没问题了，才可以进 strengthening exercise， 让我们的那个 hypertrophy 的 program。 我自己个人概念，其实在 activation 的 level 2 level 3 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已经很 strengthening exercise 了，因为动作蛮难的，但是我可以理解他不想要跟 strengthening exercise 混在一起，因为他要 hold 60秒这件事情，就 hold 一分钟这件事情是觉得蛮难的，但是也是蛮重要，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这样子的顺序，那我觉得蛮 make sense 的，然后也有一些证据去做支持，对，不然我们直接练 strengthening exercise 就好了，我就为什么要单独把activation 拉进来练，因为它就是要去改变我们大脑的一些回路。OK， 好啦，那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欢迎在我们的 podcast、Apple podcast、或者是我们 Instagram、等等地方去留言。原则上，你们在 Instagram 留言或 留言，我们应该，我们四个人其中一个应该都会看到，然后都应该会回 ，Yeah， so Instagram 可能会比较快拿到我们的答案或得到我们答案，对。但是其他地方也欢迎帮我们多支持一下这个 podcast。OK， 那下一次我就稍微讲，要讲一下 Irene Davis 的一些 barefoot running 的一些 training 的部分。好啦，那我们 Two Poor PT 下次见，拜啦 ，See ya。
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到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和 YouTube 上订阅，
也可以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追踪突破物理治疗。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我们是突破 PT，
我们下次见。